我在这里非常感谢主给我这次机会，可以和站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啊，也感谢陈牧师，也感谢教会的各位长老执事，也感谢各位弟兄姐妹给我这次机会。啊，我是有点不太习惯于就是被这个话筒局限在这里。在我在在我们 TENS 的时候，在 TIFF 的时候，我是属于那个第十长，我从第十长老会，我们的国际部，我在国际部侍奉。所以在 TIFF 侍奉的时候，我们和你们这里一样，就是我上次陈牧师戴那个耳机嘛，耳塞，然后这边一个话筒。所以我经常我也很喜欢戴那个话筒，所以就可以不被这个话筒所局限住，可以在台上走来走去。但是我发现神特别有意思，神可能就是需要我们学习一些功课，需要我们学习一个功课。我记得有一次在 TIFF 讲到的时候，我们 TIFF 一般是来说就是我们在上面会有一个 projector， 那个 project 的常年四季都在那里。那有一次一般来说我们讲到的时候不太会用 project， 但有一次我就准备要使用 project， 所以我准备好了 PPT， 我花了很多时间准备好了 PPT， 结果星期天到达一看 project 被拿掉了。为什么呢？他们说是准备那个圣诞的晚会，所以把那个 project 拿掉了。啊，我当时就非常的 frustrated， 非常的泄气，我说我准备了这么长时间，一年才用一次，结果就被拿掉了。所以我在想，神很多的时候确实借各种各样的事情让我来学习，就是不是依靠这个 technology， 也不是依靠别的东西，而是单单的依靠他的圣灵，依靠他圣灵的工作。今天我们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的我要找一下我的圣经。希伯来书九章23-28节，希伯来书九章23-28节，我正道的题目是我这里写的是耶稣基督的献祭，耶稣基督的献祭。其实我要讲的题目是耶稣基督的献祭，它是一次献上，永远有效。我们先读一下经文。天上样式做的，既然这必须这样去洁净。因为基督不是人手所造，谢谢弟兄姐妹为我读经。我发现我的版本和大家有点不一样，所以我就不读了。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天父，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主，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你是配得我们的敬拜与赞美的。天父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真的是给我们一颗敬拜你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谦卑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工作。主啊，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工作。主啊，真的是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也提升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荣美。主啊，也求你祝福你的话语。主啊，因为你的话语是带着能力的。主啊，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把你的话语解开，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过去的一周当中，我住在李长老和罗姐的家中， 李章老师他们，李章老师和罗姐是个非常 nice 的人，所以我住在那里感觉到很舒服，就好像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但是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看到李章老在那做饭啊，罗姐在收拾擦地板，然后洗碗这些东西，我心里面总会感觉到有点愧疚，总是感觉到要做点什么东西，所以总是想去买点东西，或者是帮忙做点东西。其实我们的人的心里面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的人心里面，其实我们如果仔细去思想这个为什么会这么去想，其实我们仔细去思想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是还是出于人心里面的一种骄傲，还是出于一种就是说我不太想愿意去欠别人什么东西，不想愿意去欠别人的情或欠别人的债。其实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这样啊，我们知道我们新教就是我们基督教啊，从罗马天主教出来是因为一个很重要的教义，叫因信称义。为什么叫因信称义呢？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得救啊，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在神的面前称义，我们可以进到天堂。那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多大的事情和多么好的事情，而仅仅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啊，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很难，很多时候按照我们人的这种思维逻辑，我们很难接受这个教义，因为我们总在想我们需要做点什么东西，有这么浩大的一个恩典啊，我们可以，我们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我们可以进天堂了啊，但我们那难道我们不需要做点什么东西吗？我们应该需要做点什么东西吧啊，其实我们认真的去思想的话，这个其实还是出于我们心里面的一种骄傲啊，其实就是说就好像在圣经里面说的，难道我们所有的啊，我们有的东西难道不是所有的都不是领受的吗？我们都是从神领受的。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我讲的题目是就是耶稣基督的献祭，一次献上他永远有效。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他是怎样就是来支持因信称义这个教义的。在23节里面就提到，就是照着天上样式所我这个 PPT 我要看一下 PPT。OK。好，我先介绍一下大纲。这个大纲就是说我有会讲三点，第一点会讲影像和实体，第二点会讲与基督联合，那第三点我会驳斥一些就错误的教导。23节这里提到，就是按照天上样式所做的这些东西，必须用这样的祭物去洁净啊，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那天上物体的本身啊，应该用更好更美好的祭物去洁净。那么我们在23节里面就会看到一个对比，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对比呢？就是说天上样式所做的物件，天上样式所做的物件和那个天上的本物啊，有这个一个对比。那天上样式所做的物件要用啊旧约中的祭物，像旧约中的牛或羊啊的血来洁净，那么天上的本物就要用更美的祭物来洁净，就要用更美的祭物来洁净。那么这个天上的本物是什么呢？天上的本物是什么呢？那这更美的祭物是什么呢？那我们如果看下面24、25、26的话，我们在这三节里面我们会看到也有一个对比，这个对比是拿旧约的祭司制度和现在今天耶稣基督的献祭之间的一个对比。在24节提到，就是基督和一个大祭司一个对比，就是基督他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他不是进了就是旧约的会幕，也不是进了旧约里面的圣殿，基督是进了天堂。那在这里看到圣所献祭的地方，一个圣所和这个天堂有一个对比。那么献祭的人在旧约的当中是祭司，那今天献祭的人是基督。今天献祭的人是基督，在旧约当中所献上的是牛羊的血，那么今天献上的是基督，他基督是献上自己，是把自己的血献上。那在旧约当中是多次的献上，那么今天基督是献上一次，他只需要献上一次。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旧约在这里24、25、26，在这里就是旧约的祭祀制度和今天基督的献祭有一个对比。所以我们再反过头来再看的23节所讲的，就是那天上的本物，天上的本物和旧约的祭司制度有个对比。所以在这里天上的本物就是耶稣基督，今天耶稣基督的献祭。 那么天那更美好的祭物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把自己献上为祭。好，所以这里就很明显。那其实在希伯来书的八章五节，在希伯来书的八章五节这样说，他说我不知道我这里有他说就是他们所供奉的事，就是旧约里面的祭司所供奉的事情，他本来是天上事情的影像，是天上事情的影像和样式。那当摩西在西乃山上，神向摩西启示的时候，神告诉摩西说，你要照着我在山上所指示你的样式来建造这个会幕，来设立这个祭司制度。那其实这句经文是引用出埃及记的25章40节。当摩西上到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旷野里面行走，最后他们来到西乃山。那摩西自己上到西乃山上，那么神向摩西启示，你要按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来建造这个会幕，来设立这个祭祀制度。所以在这里就有一个所指示的样式，那就有一个本物在那里。那么所以摩西建造的这个祭祀制度和建造的这个会幕，它是那个本物的一个拷贝，它是那个本物的一个复制。其实在旧约里面，在摩西设立这个祭祀制度之前，在旧约里面也有献祭。比方说我们在创世纪的22章看到亚伯拉罕献以撒，在创世纪的15章看到亚伯拉罕的另外一次献祭。那其实最早的献祭可以推到就是在创世纪的4章记载的亚伯和该隐的献祭。那我们想，亚伯和该隐是谁呢？亚伯和该隐是亚当和夏娃的儿子，是亚当和夏娃的儿子。所以他们为什么会献祭，可能是从亚当和夏娃告诉他们的。所以不但是在旧约里面记载有献祭，其实上今天你如果去看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这个献祭的这么一个仪式。那比方说我们的中国就有献祭。那中国的献祭可以最早可以有记载的献祭是可以推到夏朝，从夏朝的开始，然后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在中国每一个皇帝他登基的时候，他都要去祭天，都要去祭天。所以在今天在北京你会看到一个天坛公园，那就是呢，就是古时北那皇帝去祭天的地方。那不单是在中国，而且是比方说玛雅民族他们也有献祭，不过玛雅的献祭它是用人作为祭物来献祭。那么我们如果知道希腊神话或古罗马的神话，我们就知道在希腊里面在希腊这个民族里面和罗马这个民族里面，他们也会有献祭包括埃及他们也有献祭。所以我们今天就要问一个问题，这个为什么各个民族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献祭？那么这献祭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要献祭？献祭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我们考察这些所有的这些献祭的这些仪式，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有一些共同的地方。那么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说，为什么要献祭？那献祭是因为我做了坏事啊，我做了坏事，我犯了罪啊，所以我要去献祭。那献祭的目的是为了除去罪，是为了平息神明的一个愤怒啊，是为了平息神明的愤怒。那么献祭的形式来说，就是说必须要有一个动物，或者牛，或者羊，或者是人，然后被杀。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献祭它有献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除去罪，能够平息神的愤怒。大家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这样一个游戏，就是说就是一行人，然后一行人大概有8到10个这样的人排成一排，然后最后一个人转过来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拿着一张纸，纸上写了一些东西，然后给最后一个人看。最后一个人看了之后，他要用动作把这个写的东西模仿出来，然后他要给第二个人，他要模仿给第二个人看，但是他不能够用说话，但是他不能发出声音，他只能用动作来模仿，来告诉第二个人，然后第二个人模仿给第三个人，到最后一个人的话，他要去拆。根据这个动作要猜出那纸上写的东西是什么。那这个游戏告诉我们什么？那么在这个游戏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就是很好笑的地方，就是说第一个人的动作到最后一个人的动作，你会发现就可能就完全就变了。那这个游戏就告诉我们，就说因为我们人是一个主体，我们人是一个带有我们的主观性， 所以在这个信息的传递过程当中，我们会加上一些东西，我们也会减去一些东西，我们会加上一些东西，我们也会减去一些东西。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献祭的时候也是这样，在世界各个民族都有这个献祭。其实真正的最早的献祭是在创世纪第四章记载的亚伯的献祭，那可能亚当和夏娃也有献祭，但是圣经里面没有记载。那么最早的献祭是记载的创世纪第四章记载的亚伯的献祭。那么在创世纪十一章，人们去建造一个巴别塔，那后来神就把这人分散到世界的各个地方。那人虽然分散到世界各个地方，但是在他们的记忆当中，他们都记载他们的祖先有这么一个献祭，他们都会去献祭。但是在他们这样一代一代相传的过程当中，所以他们会加上一些东西，然后有些信息也会丢失。但是以色列民族的献祭制度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是因为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亲自向摩西启示，你要照着这个山上的样式，你要照着我所启示你的样式来建造这个会幕，来设立这个祭祀制度。所以以色列人的献祭其实是最，可以说是最接近于最初的那个献祭那个版本的，甚至比那个版本更加完美，因为它是后来神又亲自向摩西启示，他又添加了一些信息。所以我在以色列人的献祭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比方说张三他犯了罪，他需要带着一头牛或羊来到祭司面前，他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他自己要按手在这个动物的上面，在这个动物的身上。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个代表就是说我犯了罪，我张三今天犯了罪，但我是要死的，我犯了罪之后我的罪的公价是死，我是要死的，但我按手在这个动物的身上，这个动物的生命我的生命与这个动物的生命就成为一个生命共同体，成为一个生命共同体。所以当我把这个动物杀死的时候，所以我与这个动物一起死了，或者说这个动物代表我死了。那因为我死了，所以我的罪就被赦免，所以在神的面前，就是神的愤怒，神向我的愤怒就被平息。所以这个是献祭的意义，这个是献祭的目的，它的意义在这里。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就是说耶稣在希伯来书的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这里看到，就是他希伯来书的作者把今天耶稣基督的献祭与旧约的献祭做了一个对比。那他说旧约里面的献祭是影子，是那个样式，那真正指向的是耶稣基督的献祭，耶稣基督今天的献祭。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说，这世界上所有各个民族的献祭，它其实都是影子，都是那个影子，都是那个样式，它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它本身是指向耶稣基督今天的献祭。所以呢，真正的献祭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献祭。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的罪，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献上了这个赎罪祭，献上了这个赎罪祭。所以这个是那个天上事情的本物。那我们现在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在旧约里面这个羊和动物可以替这个人去死，和代表这个人去死，是因为我这个犯罪的人他按手在这个动物的身上，所以我们会成为他和这个动物的生命会成为一个生命共同体，所以这个羊可以带这个动物去死。那么今天我们又没有按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耶稣基督为什么可以带我们去死呢？很多人说了这个答案是以为信心，对对是的，但是就是这个答案过早的被揭露出来了。对，这个答案是对的。那今天为什么耶稣基督可以带我们去死？我们看一下。所以就我们进入到我们的第二部分这是刚才第一部分。所以我们进入到我们的第二部分，就是说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这个概念。要把我的圣经打开。在二十八节里说到，就是基督担当了多人的罪，他把自己一次献上，他担当了多人的罪。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基督他 在十字架上的献祭，他不是是啊，是为了自己的罪的缘故，他不是为了基督本来是没有罪的，他是没有罪的，但是他是担当了多人的罪，他是为了多人被献上。那么这个多人是谁？这多人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我们今天所有的信徒，我们今天所有神的百姓，神的子民。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献祭，他不是为了他自己献上，他是为了我们被献上，他是为了多人被献上。另外一段经文是在24节，这里提到就是说基督他不是进了人手的圣所，而是进到天上，现在替我们显露在神的面前。他基督现在显露在神的面前，他是替我们显露在神的面前，为我们显露在神的面前。如果你看英文的话，这句话的意思是 on our behalf， 就 on our behalf， 就是他显露在神的面前，代表我们显露在神的面前。 on our behalf 是什么意思呢？那比方说今天今天就是陈牧师他有事情他出去了，他有事情出去呢，那么李长老会带陈牧师发一封信，他发给教会的全体会众，他就是 on behalf of Reverend Chen。 那么其实李长老发这封信的时候，那么他发这封信的时候，他所代表的 authority 就不仅仅是他自己，而是代表了陈牧师在这里，陈牧师就是与他在一起。所以今天基督他出现在天父上帝的面前，他 on our behalf， 就是 on behalf of us， 也就是他不仅仅是他自己出现在神的面前，而是代表我们，是我们与他一起出现在天父上帝的面前。那在新约里面的时候，我们会经常看到就是有一个比喻，他把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然后我们是基督的身体。那么这个头和身体其实上是头和身体是整个是一个身体，整个是一个 body， 整个是一个身体，所以头和身体是联合在一起的，头和身体是不能够分开的。比方说在以弗所书的4章，这里提到就是说圣灵的工作就是让我们圣灵按照他的意思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然后圣灵的工作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就连于元首基督，连于元首基督，然后各级联络的合适，然后逐渐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最终的话，我们就是每个基督徒，每个信徒，然后每个神的百姓是要与基督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体，成为一体。那么在旧约里面还有一个献祭，旧约里面还有一个献祭是与一般的献祭是不一样的，那就是旧约里面有每年一次在赎罪日大祭司就是替以色列百姓的那个献祭。那这个献祭和普通的献祭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在赎罪日大祭司他自己要按手在那个动物的身上，按手在这个羊的身上。为什么大祭司自己要按手在这个羊的身上呢？我们知道是谁犯了罪谁要献祭，对不对？大祭司他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所以大祭司在神面前他代表以色列的百姓，他代表整个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当大祭司按手在这个羊的身上的时候，它代表的是不仅仅是我大祭司的生命与这个羊的生命成为一个生命共同体，它代表的是整个以色列的百姓，整个神的子民，他们的生命与这个羊的生命成为一个生命共同体。所以当这个羊被杀的时候，大祭司自己要把这个羊杀掉，当这个羊被杀的时候，它代表整个以色列的百姓与这个羊一同死了，与这个羊一同死了。所以今天耶稣基督的献祭也是这样，然后大祭司会把这个羊的血带到至圣所，撒在那个圣座的面前。今天耶稣基督的献祭也是这样，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所以他今天把他自己献上，所以他把自己献上的时候，他不仅仅是把自己献上，他是代表我们一同献上，代表我们一同献上。所以他的血在第三天他死里复活，然后坐在天父的右边，他上升到天父的右边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祭物呈现在天父那里，呈现在天父那里，在天上。所以他是代表我们站在天父上帝的面前。所以在旧约里面的时候在诗篇133篇2章 里面提到，就是说当这个油，贵重的油膏在亚伦头上的时候，那么这个油不仅仅停留在他的头上，而且是要流到他的胡须，流到他的衣襟。这给我们一个 picture， 给我们一个图画。这个图画是什么？因为亚伦是大祭司，他是大祭司，他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所以当这个油膏在亚伦的头上的时候，他这个油代表属灵的祝福，属天的祝福。他膏在亚伦头上的时候，那么这个油是要流到他的身体的各个部分的，各个部位的。那么这是一个与基督联合的一个 picture， 一个图画。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五节里面，耶稣也这么说，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所以耶稣把他自己比作是葡萄树，然后我们是枝子。然后当我们这个枝子被嫁接在这个葡萄树上的时候，我们这个枝子就和这个葡萄树成为一体，就和这个葡萄树成为一体。所以我们与耶稣基督就会联合成为一体。所以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哥哥塔山上的那个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我们是与他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所以这就是保罗为什么在罗马书的第六章提到，就是岂不知你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是归入他的死吗？保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就是说我们是与耶稣基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与耶稣基督一同死的。他在后面又说，你们与耶稣基督你们既然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必然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是我们与耶稣基督是同生共死，是我们与耶稣基督同生同复活同死同复活。所以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我们也与他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也与他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的罪可以被赦免所以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称义，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得到这么浩大的恩典，我们可以进入天堂。但我们会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旧约里面，旧约的祭司是要按守在这个牛羊的身上，所以他们整个以色列民才能够 和这个牛羊联合。那么在今天我们是怎样与基督联合的呢？其实与基督联合是圣父是三位一体上帝的工作。那么天父上帝从在创世之前就指着我们的名字呼召我们，预定我们要得这个救恩。那么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使神人之间和好，他除去我们的罪，平息神的愤怒，使神人和好，预备这个救恩。那么圣灵的工作是什么？那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住在我们的里面，那圣灵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圣灵工作的一个结果就是产生信心，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圣灵的工作的结果。那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工作，产生信心，借着这个信心我们与基督联合，所以这个信心是与基督联合的一个纽带。借着信心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既然与基督联合，所以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也 与他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与他同死。那将来有一天我们也要与他同复活，其实我们已经与他同复活了。当耶稣基督第三天复活的时候，我们已经与他同复活。所以保罗在这里说，虽然我们的肉体逐渐的朽坏，但是我们的内心一天新似一天，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那个新的生命就是已经复活的生命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罗马书的十章九节说得很清楚，我们需要做的很简单，就是我们要需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相信就是神使他从死里复活，这样我们就可以得救。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这样我们就可以与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总结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就是我们今天是与耶稣基督联合，这个是三位一体上帝的工作，三位一体上帝的工作。正是因为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所以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是与他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既然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要与他一起复活，所以今天这复活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 所以我们看第三点，就是我们在这里要驳斥一些错误的教导。那么这样我们会为就是说我们心里会有一个疑惑，就会想，就是难道就这么简单吗？我们就只需要相信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救恩吗？这么浩大的一个救恩，这么大的一个恩典啊，我们难道就需要仅仅就相信就可以得到吗？啊，上个星期我住在罗姐他们家里，啊，这也是神借着长老和罗姐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心里也不敢接受这样的，很多时候我心里不敢接受这样的恩典，我心里也在疑惑。但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比这个恩典更大，对不对？大好多好多倍。但是这样我们去接受的，我们心里也在想，难道我们就仅仅相信就可以获得这个恩典，就可以被称义，就可以我们的罪就可以被赦免，我们就可以进天堂吗？我记得我是会有我记得我在前一些年经常会有这样的疑惑，有的时候我会想，是不是我在读经的时候，我在读经的时候我理解错了，啊，是不是那个天主教他们的理解是对的？啊，是不是保罗新官他们的理解是对的？啊，是不是我理解错了？啊，我在这个在我太太身上也会看到这个挣扎。所以今天我也相信，就是说我们弟兄姐妹的当中有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挣扎，也会有这样的怀疑。我们在想，就是我是不是需要做些什么我才能够得救呢？所以天主教他们就是天主教他们的想法就是这样，他们说基督耶稣基督的献祭耶稣基督的献祭，他只是说你受洗的时候，所以你受洗之前的罪都被赦免了，你受洗之前的罪都被赦免了，那么受洗之后的罪呢？那么受洗的之后的罪呢，就需要另外的圣礼另外的圣礼他们叫忏悔礼来赦免。所以基督意思就是说，基督耶稣的献祭只管到你受洗的那个时刻所以其实今天在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比方说我们在以前我们有一个姊妹，她也是这样，我们劝她受洗，她说我不要受洗。为什么不要受洗？她说我受洗的时候我的前面的罪都被赦免了，我受洗之后犯了罪怎么办？我受洗之后犯了罪，我就没有办法被赦免，对不对？所以我要越迟受洗越好，等到我咽最后一口气之前我再受洗，那么这样我的一生就洁净了。其实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想法。其实这样的想法后面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他不相信耶稣基督的献祭是一次献上永远有效的。今天保罗新官其实也是这样，保罗新官他也说，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献祭，他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进入这个圣约，能够进入这个圣约的群体。但是我们还要靠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要待在这个圣约里面。我们要靠我们自己的行为。所以当耶稣基督再次来临的时候，我能不能得救，我能不能还待在这个圣约群体里面，我不知道。所以他们就没有这样的得救的一个确据。其实他们背后的这个原因，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出自于就是人心当中的一个骄傲。他们觉得就是说，我们真的需要我们做一点什么东西我们才能够去换取神的恩典。其实我们做任何的东西，我都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恩典，因为这个恩典是如此的浩大，如此厚重。你做任何东西，你把你自己全部的献上，把你的生命全部的献上，把你的什么财产全部献上都不够。所以我们来看这段圣经里面怎么说。所以他们这种教导是其实是人的这个理性，其实是人的理性是我们人的逻辑，它不是圣经的教导。我们看圣经里面怎么教导。圣经里面在25节，他是说耶稣基督的他是一次献上，他不是多次献上。所以在26节他说他是一次献上就除掉了罪，所以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他就除掉了所有的罪，你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和将来的罪都被除去。在27和28节之间其实是一个对比，我们如果看英文圣经就很明显，在27节前面有 just the ends，在28节前面有个 so， 所以 just as 27节怎么样，然后 so 28节怎么样。所以二十八节的这个结论其实是建立在27节这个陈述的上面的。所以27节提到就是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意思，也就是说这是上帝命定的，按照上帝命定的人人都有意思。为什么有人人都有意思？是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上帝命定了，就是说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犯了罪，所以我们人人都有意思。这个意思在原文里面是 once for all， 和二十八节那个一基督一次被献上，那个一次是一个词，是 once for all 的意思。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我们犯了很多的罪，我们在这一生我们犯了成千上万个罪，但是我们只需要死一次就解决了，我们就需要死一次解决了。不是说我犯了1000个条罪所以我需要死1000次，不是这样。他说你只要死一次就解决了，但死后有审判。所以二十八节在这个 principle， 在这个 principle 的基础上面，他说在这个定理的基础上面，他说因此耶稣基督就只需要被献上一次，因此耶稣基督只需要被献上一次。所以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当耶稣基督被献上的时候，我们也与耶稣基督一同死，只需要死一次就够了。所以这个死了之后我们的罪就被赦免。所以27节那个，因为他们不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们死了之后有审判，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死了之后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再次来临的时候，等待的我们不是审判，等待的我们是什么？等待的我们是救恩啊，在中文里面是个动词，在英文里面也是个动词，但在原文里面是个名词，就是等待的我们是救恩。耶稣基督要带领我们进入那个救恩。所以当耶稣基督再次来临的时候，说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起同享那个天上的荣耀。好，这是对第三部分的一个总结。就是今天不管是保罗新官还有天主教的教导，他们就是以或多或少的有点反对一心称义这个教义。这个根本的原因不是从圣经出发，而是说是从人的理性，他们就没有办，从人的理性来看，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样一个白白的恩典啊。我们总是在想我们要得到一些东西，我们总要付出一些东西。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是最后的一个总结。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就是在23节里面提到，就是说一个旧约的献祭，世界上所有各个民族的献祭，它都是那个影子，它指向的是那个本物。那个本物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献祭。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献祭，这个是很重要的，是非常重要。所有的献祭都是指向那个，因为那个东西才是真的。所以耶稣基督的献祭如何被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如果被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是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与怎样与基督联合？是借着信心与基督联合。这个信心是三位一体上帝的工作，那圣父上帝的在创始之前的拣选和呼召，然后圣子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然后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产生信心，借着信心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既然与基督联合，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就与他同死。所以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与他一起复活。所以将来等候我们的不再是审判，所以他的献祭是一次献上，永远有效。将来等候我们的不再是审判，而是救恩。所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看到那个天国的荣耀，他要接我们去，然后与他一同坐席。我们要看到那个新天新地里面，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飞翔一同飞翔他的荣美。在那里不再有眼泪，也不再有痛苦，所有的一切都是新的。我们有这样美好的一个盼望，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既然有这样一个美好的盼望，我们今天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一起背走在天上的道路，这属天的道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是如此对我们如此长阔高深的爱，是吧？你在创世之前指着我们的名字拣选我们，你也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 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使我们的心意发生改变，使我们借着信心能够被能够联合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我们里面有这样的美好的生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借着这样的借着耶稣基督这复活的生命，借着圣灵的能力，主啊，我们可以背走天国的道路。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为我们所成就的所有的这一切。主啊，愿你的祝福也留在我们的当中，愿你也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